感谢主。这个福音营这一届的福音营的主题就是回家，还记得吧？这个主让我们要回家，那回什么家呢？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讲这个家，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。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们有圣经的话可以翻一下，就是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家。这个提摩太前书，这还有圣经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这个
二百十四页，
二百新约二百十四页啊。
二百二十四页，
新约，
对，
这个上次，王成平你要往后翻，新约。
那是前旧，那是做旧的人。
对。因为上次这个福音营结束的时候，李大飞弟兄专门讲了一次啊，二百二，对，那个专门讲了一次，就是有个秘诀，就是要背这个圣经的前面的这些啊，每四个就背一下，是吧？太可录约啊，这样背，你背熟了。一下子你就知道在哪里啊，所以这个啊，我翻到以后我来念十五节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其实我们都可以很熟的，这后半段就是我们一起来念这家啊啊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再来一遍，这应该背得出来了哈、啊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昨天赵波波从底特律给我打电话讲，问我说我要今天讲到讲什么，我就说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。他说哦，大灾近前的奥秘，十六天来了。他说哦，那个是很内容非常的丰富啊，很多很多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的，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这个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到荣耀，接在荣耀里。是赵伯伯很熟啊，打着马上就来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段要熟悉就是什么是家啊。那福音营讲到浪子需要一个家啊，回家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我们刚才在唱，不要再留荡。什么是家？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就生在家里，对不对？感谢神给我们都有一个家，世上的家，不是说是这个神的家了，我们是说世上的家，是世上的家。刚才林山弟兄说了，我们在家里就不需要有什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家是一个我们休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解衣宽带，对不对？可以不需要在穿得很那个很正式的样子，我们就是很放松休息 relax。 家也是疗伤，我们受伤了，或者外边无论是身体上受伤了或者心灵上受伤了，回到家里 就是非常安息的地方，可以疗伤，也是呢安息的地方。我们不需要戴个假面具在家里，对不对？也是家，也是个相爱的地方，讲爱。家里不讲道理的啊，你要讲道理，你不要在家里，你到法庭上去讲道理。家里是讲爱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无论是年轻的，我们老的，我们都要知道，家里你不要去讲什么道理啊。今天你干了多少活，我干了多少，不要讲这个。家里是讲爱的，家里也不是一个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在北京，住在北京月坛呢，有一个我父母的房子住在那里啊。这个女儿啊什么的，这个也在那儿生了以后也在那里哈。这个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前几年回去了，一看那个房子不觉得这个是个家了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们大部分从国内来，在台湾也好，大陆也好，哪儿是家？你的家在哪里、啊、是不是？我们真是什么是家？因为人在这里就是家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所以这个家不是一个房子。中国人那个家是宝盖下面一个竹，这个是个猪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过去的家里面养个猪就是家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什么？实际上我们人在哪里就哪是家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家是受保护的，也是受教育的地方。孩子受教育，夫妻受教育，都在那个家里，对不对？受供应，孩子成长的地方就是家。那家也是有规矩的啊。我记得两年前了，你在那儿讲那个家的时候，讲要有law，要规矩，跟孩子讲规矩，给我印象很深的。用秩序家，家不能胡来的，对不对？有家长，有权威，成员有担当，对不对？不是说光是父母在那儿担当，你子女慢慢大了以后也要有担当，有责任，尊老爱幼。这个场所年幼的要体贴家长，对不对？要帮助做工，要学会彼此相爱啊。夫妻也是这样，在家里夫妻是夫妻相爱，相互建造。神为什么创造婚姻啊？为什么？就是要磨练我们。我们如果是单身的话，我们真还不知道自己多么的败坏。有了夫妻以后才知道，对不对？连最爱的人我们常常会伤害到。这个就是家给我们的教育。所以箴言里面讲铁磨铁什么，还记得不记得？铁磨铁磨出刃来，箴言27:17哈。在新约里面呢，就讲到教会，讲到教会呢，讲到有几个比喻。一个是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呢每个人都是基督的教会的肢体，各尽功能啊。也有地方把教会比作基督的什么，还记不记得？身体的，除了基督身体还有呢？考考你，大家想想，教会还是什么？
心腹。
心腹，对，新娘，对不对？心腹就是新娘啊，对，教会是基督的新娘，这个是另外，他从不同的角度来比喻这个教会。还有呢，教会是 神所耕种的田地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。还有把教会比成是军队，我们都要全副武装在基督里、啊、还有呢，新耶路撒冷，教会新耶路撒新城。所以教会不是一个房子啊，当然我们今天说的刚才念的这教会是神的家，就是不是一个房子。我们现在常常会有一种概念，我们经常在那儿讲，经常越讲还是讲不清楚，为什么呢？说你今天去教会了吗？是指的什么？是个地方啊，是个房子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哎呀，这个教会被炸掉了，教会就是把这教会看成房子。你看现在不管是很多基督徒在那儿说的，或者甚至于基督教的刊物里面，都是把这教会看成是一个房子，一个地方。如果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还能被炸掉吗？啊，能不能说被炸掉？显然是错的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把雨伞落在教会了，有没有这么听说过？你现在我们这好像是笑，但是真的我们常常会这样，你把雨伞落在基督的身体里了，是吧？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教会是个房子，就搞清楚啊。所以如果以后我们说你来这个地方叫会堂，你来会这个会堂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把伞拉圣经拉在会堂里了，对不对？你把车停在会堂里了，你不要说停在教会里了啊。那我们在福音营里边也这个有讲员提到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讲到一个浪子，对不对？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他呢兄弟两个，父亲很有钱，结果呢小儿子就要跟父亲说，父亲你把我当得的分给我。犹太人是父亲没有死是不能分家的，所以父亲没死他竟然要求分家，他其实计划好了，是吧？路加福音讲到他那父亲呢就分给他了，分给他他马上就变卖了就走了，因为那时候不能够，没有银行也没有支票啊什么的 credit card 存起来，他就拿着这些就变成钱了就走了，出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结果很快就花完了，对不对？花完以后怎么样？他没得吃了，他替人家去放猪，犹太人是把猪看成是最脏的，放猪也要想吃猪食也不得食，这时候怎么样？这时候他就想起我父亲的家里有很多的粮食，我为什么要在这儿饿死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就要回家，他想我得罪了天，他想自己啊怎么跟父亲说，不好意思说了，说只好他想好怎么想好词儿是吗？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地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只要做个故宫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当他往家里走的时候，相离甚远，圣经上怎么讲？他父亲看见了他，谁先看见是谁啊？他父亲在那看见，什么意思？他父亲一直在靠着门在那等，中国话有一句叫依履而待，听说过没有？履就是一个门里边两个口啊，就是那个门框啊，他就父亲就一直在那等着儿子回来，他知道这个儿子一定这个在外边混不下去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父亲 当他浪子回来的时候，父亲的表现非常的，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那段圣经了，上去就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亲嘴。你想这个浪子多少天没洗澡，吃都没地方吃，他还抱着他，一定是味道很难吃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快把我的这个，快把鞋拿来给他穿上，把他戒指给他戴上，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还要把他把那个肥牛犊宰了，好像招待这个儿子。为什么？他父亲说，这是我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儿子。我们今天回到神的家里也是一样，父神那么高兴，对不对？他跟那个父亲等这个儿浪子一样。我们今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决志回来的人，为什么弟兄姊妹那么高兴？我们不想当那个浪子的哥哥，那个浪子哥哥是嫉妒这个弟弟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是，我们不做那个哥哥。我们要有为父的心肠，对不对？像父亲的心肠一样，我们欢迎刚刚信主的。这是浪子回来。那在这个实际上呢，我们现在来读创世纪。为什么要读创世纪呢？这第一卷书啊， Genesis， 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。创世纪二十八章啊，专门讲到了一段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叫雅各。二十八章第十节，这个前面在讲什么呢？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叫以撒，有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二十八章，那二十八章这个故事啊，是因为这个雅各，就是以撒的小儿子啊，很羡慕。对，二十八章第几页？
二十六页
啊。这个小儿子啊，比较诡诈。大儿子呢，稍微老实一点。那小儿子呢，一天到晚想当长子。为什么？犹太人长子是分家的时候啊，分双份儿。当然，像锦荣你没这个问题，你反正就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就是你，那个女儿是没有资格分家庄家产的啊。在那个犹太人那个，那你老大呢可以拿双份，那么他们哥俩要拿双份的话，他就一分三了，对不对？老大拿三分之二，老二拿三分之一。所以呢，雅各心里边是，当然除了财产这方面，老大的祝福也更多，所以他老想要当老大，对不对？有一次哥哥从外面回来，他在那儿煮红豆汤，哥哥又渴又饿，跟他说，你要一碗红豆汤给我。他说不行，你要除非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我给你。那老大说，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用，我不要，给你好了。他就拿去吃那个绿豆汤就吃了。所以这是一次。第二次呢，这个父亲要觉得自己应该为长子祝福，因为长子老在外边打猎，打的那个猎煮了以后给他吃，他很喜欢那个以撒，所以他说，你去打个猎，我就为你祝福啊，我也可能要死了，其实还早的呢，还有几十年活的。他就说，所以这个雅各的 妈妈就是以撒的太太听见，就说你快去，这个你快去拿两个羊羔来啊，我来宰了做好吃的给你爸爸，然后呢你就装你哥哥进去，因为他哥哥外边去打猎了，还找着呢嘛，还要找这个猎物嘛，是。所以雅各就跟他妈妈一串通了，来骗那个以撒，骗他的爸爸。所以最后呢，爸爸眼睛眼老眼花啊，搞不清楚他是老大还是老二，因为他用那个羊羔的皮啊翻过来，因为他老大是身上都长了很多毛，所以呢羊羔的皮翻过来呢，他就一摸，哎，像老大，老二是光的，然后又这个说你是老大，以扫啊还是谁啊，你是不是以扫啊，他说我是你大儿子以扫啊，他这瞎说啊。所以这个雅各他的爸爸一听说声音嘛像老二，摸着呢像老大，然后一闻到那个吃的那个香味儿，他就不管了，替他祝福了。这个时候一祝福以后，等到老大一回来知道了这个事，因为他爸爸说啊怎么搞的，就是说我刚才祝福的是雅各不是以扫，那以扫就哭了，难道你没有剩下祝福呢吗，他说我已经祝福你这个弟弟是应该比你强，不就是以扫这一点呢，以撒就是他爸爸这一点很好，他就是遵守他的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没有说又悔过来，他知道这是没办法改的，所以以扫就哭啊，说那他只能为他一些很小的祝福。所以这件事发生以后，以扫要杀这个弟弟了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边，我们在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就读到，亚当的大儿子就把二儿子杀了，亚伯杀掉了盖隐，是不是啊？盖隐杀了亚伯，这现在又要发生这个事了。所以利百加就是他的妈妈就给他出主意说，你快跑，你跑到我哥哥家去，就是你舅舅家了，对不对？免得我一天死两个人。他说你这样哥哥杀了你，那你也你死了，哥哥也要处惩罚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就逃。我们再来读，你看第十节，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去，别示巴就是他家的地方，向哈兰去，哈兰是这个舅舅家的地方，他也是没有家的人了，对不对？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。那注意啊，那时候没有客房，没有旅馆啊，就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，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山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哎，他做了一个梦啊，这个梦很有意思。就梦见一个梯子，十三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神 这么祝福的啊，就是我要你躺卧之地要赐给你，他也没求啊，神就说这么给他，这个实际上是神给他立约了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看见没有，这是神对雅各的一个祝福和应许。第五节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那个前面原文还有一个看哪啊，看哪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。你看神蛮有恩典的，不计较他，他干了好多坏事儿啊，叫我们人的，他真是欺骗爸爸，抢了哥哥的，他罪有应得，轰出去。但是你看神还是，神的祝福就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有点不太公平啊。我们觉得好像应该，对不对？你看十六节，雅各睡醒了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哦，这下子他苏醒过来，灵里边苏醒了，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啊，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。神的殿是什么？英文怎么说？哎，西西，英文怎么说？神的殿是不是叫 House of God？啊，
嗯
，House of God 什么？就神的家呀，对不对？这是神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启示神的家的。我们常常要注意啊，神有的时候第一次用这个词在圣经里，特别要注意。这是说，所以雅各说：“哎呀，这是神的家，何等可畏！”我们有没有觉得来到神的家有点可畏的样子？没有啊，对吧？他是觉得何等的可畏，神的殿就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这个启示就是说，神要居住在人间，随时随地都是神的殿，天的门。那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主耶稣跟那个拿单业说：“你要看见啊，人子这个要看见那个梯子啊，就是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，就是说这个梯子就是主耶稣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。”这个启示在结合起来，耶稣就是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后来你看雅各怎么说？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分别为圣了，对不对？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圣经里很有名的，对不对？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。但那地方起先名字名叫路斯。你看这个什么是神的家，神的殿，神自己在那里起始。当然我们仔细的看呢，仔细的想，那时候还没有教会，就在那儿想啊，天有天梯的地方，有神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家。那雅各马上许愿，二十节，你看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看懂这个意思了吗？啊啊，求吃的，求穿的， 只要神给我吃的穿的啊，我就平平安安带我回去呢，我就这个是个买卖，买卖式的祷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也不生气。我们祷告说你给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对神可以这样吗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过啊？解放你有没有？神给我上大学我就怎么样？没有啊？有啊。感谢神不在乎你这个买卖似的，好像讲价钱。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，你又这么样的，我就怎么怎么样，跟神讲价，讨价还价啊。我所立二十二节，我所立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他到十一奉献了，那时候还没有第一次讲十一奉献是在这儿。雅各马上跟神说，我要挣十块钱我就给你一块，一百块钱我就给你十块，一千块钱给你一百块，对不对？十一奉献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常常小信，对不对？雅各他根本不在乎，反正旁边没人听见，对不对？他祷告完了没听见是不是赖账啊？他没有，他倒是没有赖账，后来回来的时候就在伯特利那儿筑坛。那我们在想这个雅各这个人，他的家有没有了？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神给他启示一个神的家在这？因为他回不去了，他哥哥追上他，他欺骗了爸爸，所以他只好逃亡啊。所以那时候他没有家了，但是神给他启示说我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而实际上不是伯特利啊，如果神只在伯特利的话，他跑到哈兰去神够不着他了，是不是？实际上到了哈兰，神一直的在那里照顾他帮助他。所以这里的启示是说神一直与他同在，这个家好像他到哪里神的家就在哪里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说神实际上是不是他在哪里，只是神在哪里他的家就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神一直跟他在一起同在。所以感谢主了，神在那个启示录里去告诉我们的教会将来也是，就是说启示录告诉我们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神的家。那我们呢，圣经上告诉我们都是住帐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住帐篷的，都寄居的，是客旅。我们的真正的家在天上，是吧？像这个华丽刚才讲妈妈现在在天上，永远的家乡。这个世界非我家嘛，那才是永远的家。不过呢，神感谢神，神把教会作为一个临时的家，对，给我们神临时的家在地上。因为神在这里，主耶稣在这里，我们就在这里享受家的一切的这个恩典，是吧？就像亚伯拉罕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仰望那个什么，仰望那个神亲自经营亲自建造的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一个荣美的家，对吧？将来是黄金街，然后城是什么？碧玉城，对，那是宝石的城。如今教会是一个 我们蕴藏这个家的甘美。所以家是我们应当爱的对象啊，那个庆祝我们心血的地方也是承受爱的地方，对吧？你自己世界上的家，属世的家，我们要奉献我们的一切，特别是做父母的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为这个家，为孩子，对不对？那教会呢？教会我们也是应该庆祝我们的心血。20多年以前，神呼召我跟林红要有一些服侍对主，对吧？我们全家就一起服侍这个教会，在神家里面一边服侍一边成长，每个礼拜至少有3次吧聚会啊，这个这么多年了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，就一同带到这个聚会里边，在教会里边，在弟兄姊妹中间一同来成长啊。我记得那时候刚来这个还没来，那时候在 Bridgeport 的时候，在 Danbury 有个聚会，他们请了张玉明这个医生去讲道，但是有一些孩子本来看孩子的也想来听，怎么办？我们两个孩子小学，一个是初中，那时候就说我们来带孩子，他们也没有带过，那个孩子一哭那抱着呢，几个都抱不过来，他不会带吧，从来没有。我感谢主了，他们一直在那里就是也是在教会里边服侍成长啊，所以他们后来在中学也好，后来在我们聚会里边呢，那时候也有一些服侍关于这个翻译的工作啊，有一些外国人来，他们就从中翻英，他说英翻中不行，中翻英可以啊，两个人都做过这个啊，感谢主了。后来他们上了大学，两个人是在大学，两个孩子在大学都参加团契，很热心在那里哈，在那里边参加团契是服侍弟兄姊妹传福音，他们也享受神家的爱啊。像我女儿在 Cornell 那时候是考 MCAT， 连着8个小时在那考啊，他们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就给他预备水果，中间大概出来有个休息半个钟头，还是20分钟，大概准备吃饭的可以吃饭，他就出来，人家都准备好了水果，感到非常的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温馨啊。那父母在身边怎么办？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那儿相爱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在教会里边享受主的爱啊。那儿子在休斯顿的那边服侍中学生，是高中生，他们在带，他和另外两个一对夫妇啊在那里服侍。所以他有什么？经常有一家弟兄每个礼拜请他吃饭。是吧，他一个人在那边我们也没办法，所以每个礼拜请他吃饭，真是在就跟家就在家里一样。现在儿子跑到澳大利亚去了，他在去年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，他在家里面也有一个家庭茶经，这个也有个二十几个人吧，在那儿查经，他自己开家里开房。那现在他在澳大利亚，每礼拜三，现在又调到澳大利亚，每礼拜三家里有个查经，他带，而且还做菜，晚饭招待，就是他也把教会当成家，他来奉献。那他也在那里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来 弟子啊，这是教会的成长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年轻的孩子到了大学也要还要继续的爱主啊，这个跟随主。因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就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圣经啊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没有说雅各的神，对不对？等到以后他真的和神建立关系了，他就神就变成了雅各的神了。所以我们年轻的孩子们将来要直接和神也建立关系，不要说这是爸爸的神妈妈的神，跟我关系不大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来到神面前都是神的儿子，不是孙子。你成孙子就这个关系就不对了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是神的孙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关系要搞清楚。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也是承受教会的弟兄姊妹的。林鸿2010年前年开始有动手术的乳腺癌，也是弟兄姊妹还非常关心啊，送吃的，这个来寄来卡呀，还有这个祷告啊，跟我们一起祷告啊，真是让我们在这样一种病痛中间也受到激励，受到阻碍。这个还有一个姊妹，每个礼拜给她一起来通电话，加州的，一年呢，一个礼拜一次，每次一个小时，这样真是互相的激励在主里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爱的家，就是一个爱的地方，是吧？没有什么让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感到就是陌生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们每次来到这看见弟兄姊妹就非常高兴，每次聚会看到弟兄姊妹都非常高兴。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注意啊，这个神的家呢，不仅是一个爱的地方，也是一个遮盖的地方。我们注意，在圣经里面有个遮盖的一个观念，就是遮住、盖住，什么意思啊？就主耶稣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像母鸡一样召聚你们。”只是你们不愿意，为什么？就是说在神的家里被神所遮盖。因为撒旦攻击我们，常常容易攻击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在神的家里就不太容易受到攻击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在四川，这个有听说有个疯狗出来了啊，小孩都急了，那孩子大家在外面啊，一说有疯狗赶紧都往家跑。为什么？家是一个避难所，对不对？这遮盖的地方，因为神主耶稣在这里，是不是？那个家呢，因为将来的家是完美的家，现在的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家，因为我们都有人的不足的地方。所以教会呢，不要看着教会好像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离开教会，离家出走啊，千万不要离家出走啊。我知道有一个以前有个基督徒，哎呀这个供两个孩子上学上大学很不容易，那这个女儿呢真的就是到了大学就不愿意跟父母这个联系了，就是一毕业以后 就走掉了，跟父母也不告诉父母到哪里去了，也不告诉父母他的电话。你看这种事情发生在家里，父母心里多难受，是吧？父母有时候会通知道他的朋友，从他朋友那儿知道他女儿的一点情形。你看看，你碰到这样是不是多难受？难受的是父母不懂事嘛，父母为他操心担心，可是他就连个生日都不来一个电话，过了三年以后才这个打一个电，妈妈生日才打个电话说祝你生日快乐，他只是，但是也不留下任何他的电话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来电显示啊什么的之类的，可以离开教会也不能，千万不要离开教会。教会不完美，有一个很认识主的一个传道人说，如果原来教会很完美，你进去了我进去了就不完美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都是不完美，你不要觉得哎别人怎么样，可能原来都是完美，你去了就不完美。每一个熟识的家也一样，不可能完美啊，要用基督的爱来包容，要用神的话来光照。所以千万不要，我以前讲过例子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圣徒讲，他说教会就像方舟，我们礼拜四查经要查到要查方舟了哈，这个多少的牛什么这个动物都在里面，而且只有几个窗啊，知道吗？一个窗户，味道怎么样啊？你要逃，你不愿意进去，不愿意进去怎么就死亡死掉了，你得忍受点，对不对？这个比喻当然不是最恰当，不过他说到一点，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这个味道很难受你就要逃，逃出去就死了，只有八个人对不对得救，这八个人就是在方舟里的，挪亚的三个儿子还有挪亚的太太和三个儿媳妇在方舟里。你要嫌这个难受你就死亡。所以我们一样，我们在教会里边要用爱来包容，要用神的话来光照啊。还有呢，教会是有规矩的，是不是讲的时间太长了，先讲不完了，稍微提一点了，教会是要有规矩的，教会不是讲民主的地方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概念，基督徒要有概念，教会是不是民做主，是应该是谁做主啊？神做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教会不是民主选举的，有重大的事不能说哎投票，投票就这不是教会论运作方式。我常常喜欢举这么个例子，你家里是不是投票的啊？家里要投票的话，银山和堂会就麻烦了。如果五个孩子说今天晚上吃什么，冰淇淋，投票，五对二，五比二，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要有规矩，教会一样，不能投票的。所以现在当然美国他喜欢用投票啊民主啊，实际上是圣经上讲了， 没有意向，民就放肆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按照神的话来做，民就放肆了。那这个教会还能够运作吗？还能够成为神的家吗？教会这个神的家的家长是谁？啊，天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投票是天父也一票，我们多少票？可以吗？不行的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教会里边做决定，我们都应该以圣经为根据。如果不合圣经的，你人再多也不应该来照着这样去做。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那个比拉多说是不是他没罪，对不对？要放他。后来这有一些祭司啊长啊文士就是在那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最后怎么圣经上怎么说？声音得了胜，谁的嗓门大谁得胜。这是一个圣经上说声音得了胜，不是公义得胜，不是神的这个心意得胜，而是在那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这个当然神也借着这个声音来成全主耶稣的救恩，但是教会不是讲谁长得大啊，这是神的家。所以我真是希望，很感谢主了，我们都很欢迎这些刚刚啊决志到神家里的。下一步是应该是尽早的啊能够受尽。受尽是实际上是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需要主的救恩，对不对？主耶稣的救恩。所以我很感谢主啊，这次这个陈平、王英还有江红都愿意受尽，哎，还有陈立是因为他有上班的，也是上班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也是跟银山其他弟兄姊妹商量一下，看看尽早的我们安排受尽。我们倒也不一定要非要什么过什么节受尽，什么时候能安排好就什么受尽。好，这是就是对于初信主的，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孩。婴孩也是生在家里，跟我们在属世的家婴孩一样，也是生在家里，生在家里，长在家里，在家里成长，在家里服侍，在家里更多的爱主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同搭配来服侍神。好，谢谢。